我又回到我的老家。大家都知道 ，OK， 在3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来到这间教会，所以我很开心。所以仍然回到老家的时候呢，仍然见到有一些过往跟我们一起配搭、一起侍奉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如果你要介绍一样产品或者一样好的事物给人家的时候，你必须要自己去检验过、试过，或者你吃过，你才知道它的味道是好还是不好，可用还是不可用，然后你再介绍给人家，对吗？对不对？那你千万不会说你买了一样东西，你放在那儿，但是你从来没有用过，那你就去告诉人家，这样东西很好用。如果你这样说的话，你想人家会相信你吗？会相信你吗？当然是不会嘛，对不对？人家不但不相信你，人家还会觉得说什么，哎，你说的是不是事实？因为你自己没有亲自的用过，你也没有亲自的吃过，你怎么知道它好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是否很清楚地认识了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你是否亲身里面去体验过他？也是否因着他而改变你的生命呢？以至于你自己亲身体验过了之后，你才去传讲出来。那人从你所传讲的又加上你的行动的时候，就可以证实你所讲的是真的，是不是？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要很清楚地去知道，我今天我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亲身体验过他，我了解过他，他也摸着了我的心意，那你才介绍给人家。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是传达什么？我们就是传达知识，而不是传达生命。那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们从我们一开始看见，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了解的不是很清晰的时候，我们从看见一直要到完全的看见、完全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是有一段的过程。那么这段的过程呢，是一段很冗长的一段的过程，可以说是你一生都要去追求的，来认识我们这位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很浩大的，并非我们的人可以完全去了解他，所以我们在这条路上里面呢，我们是要不断的去认识他。那么怎么样认识他呢？那我们的灵命在成长的当中里面，我们就要去追求他。所以我今天呢，就用了这段的经文，刚才我们所念的那段的经文，有关撒该的故事。表面上看起来是讲撒该悔改信主的故事，事实上神才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他是借助这一段撒该要看他的这件事情，来彰显出向门徒告诉门徒，他到世上来的工作就是要拯救世人，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要使瞎子得以看见。那么来希望呢，把这个重要的信息传达给门徒，希望门徒能够很清楚、很了解主耶稣在世上的使命是什么。那他希望说，他离世了之后，门徒能够借他这一棒，把福音广传万民。另外一点，我们也看见神也要借助撒该开启眼睛，在当中里面来提醒门徒，你们必须要自己要先行认识， 你要了解我，明白了我，然后你透过你生命的所作所为，把你的生命带出来，好像撒该一样。也就是说，以生命传达生命，而不是传达知识。那现在我们就话就回过来看，那么今天我们在生命成长当中，我们要怎样的在这条灵程当中里面奔跑？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怎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灵命可以得到长进，可以越看神越看越清楚，越明白他，越认识他。我们就从撒该的身上里面我们来看。好，我们就来看，我们从撒该为什么要看耶稣。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第二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撒该是一个税吏长，是一个财主。那你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撒该是一个有钱有势有地位很尊贵的一个的财主。可是他为什么要去看看耶稣呢？这也就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心中里面他得不到满足，他不以为外面他所拥有的这些的东西呢能够满足他的心灵，以至于他内心里面很空洞，所以他需要去看看耶稣。他希望耶稣能够填补他空洞的心灵，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因为内心里面的虚空，以至于他要找一样东西来填补。弟兄姐妹，事实上也告诉我们，今天很多有钱有势的人，他买不到甜蜜的睡眠，他买不到平安，他买不到喜乐，他买不到亲情。圣经也告诉了我们，所罗门王在以色列当中，他是一个最富有，他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他在传道书第二章的时候，他讲到什么？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都是扑风，都是虚空。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反省的。那么我们也从撒该他要去找看看耶稣的这件事情上里面，也再次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信徒不要满足于我的现状，就正如撒该一样，不要满足于我今天我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不要满足于我今天对圣经里面的知识，有很多的知识，有很多的明白，不要满足这一些。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效法保罗一样。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应该十七节里面，他说他并不以他得着耶稣为满足，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他要得到的是什么？他要得到的就是那从上面耶稣基督里面所招来的奖赏，他要得到这份的奖赏。今天我们信徒，我们是否有这种的像保罗这样的心态，要去追求那更高更奥秘更多的认识神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所以呢，也提醒了我们，我们不要为着我今天目前 OK 我所拥有的，我所拥有的知识，我所拥有的能力，我所拥有的我现在目前的侍奉作为满足感。我们不要停留在，因为灵命成长当中最大的仇敌就是什么？就是自满，就是觉得我自己够了，满足了。我们要突破， 我们要突破，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有眼睛而看不见的人，不要停留在外在的看见，乃是我们要继续的向前奔跑，像撒该一样。好，第二点我们再看一下。那么这个撒该因为内在的不满足，以至于他心中有一种的渴望，他要去看看，他要去看看耶稣。那么他带着怎样的心情去看耶稣，怎么样去找耶稣。那我们在你从第三节到第四节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他带着一种怎样的心态去见他。他带着一个很渴慕的心去看着他，带着一个非看到耶稣不可。从哪里知道？我们就可以看啊，第三节，他要看看耶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双树，要看耶稣。弟兄姐妹，看见没有？他带着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渴慕的心，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要去看他。他没有嫌，他不管人多不多，不管自己身材矮不矮，不管人让不让他，他都不理。他就是要看，他就是要爬到，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爬到树上去。他不惜的付出代价，为的就是要什么？看看。也从这一点里面可以看见他什么？我们可以看见他。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可以看见他为了不但付出了代价，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因为爬到树上去看耶稣的时候，他放下他自己的尊荣。你想一想，一个很尊贵的人在众人的面前，他爬到树上去，他放下了什么？他放下了他的尊贵的那个尊严，他放下了他自己的面子，他也不理人家怎么看，他也不管体面不体面，他也冒着生命的危险爬到树上去，说不定会甩下来，对不对？他不顾这一切，所以呢，他就是为的就是要看耶稣，他是抱着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我们从他的心态当中里面就可以看出什么？他带着一个很坦诚，很就是倒空他自己，完全没有自己，他的目的焦点就是放在耶稣的身上，他就是非得到他不可。今天我们在灵命成长的当中里面，我们要有这种的渴慕的心。灵命，一个人的灵命成长就在乎你心中你对神的渴慕有多少。我们不但要有这种渴慕的心，要去寻求更加的认识神，寻求更多的去了解神的时候，我们是要付出代价。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渴慕的心，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所以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带着渴慕心的时候，你必须要对付你自己的罪，还有你要对付什么？你要把你的重担放下，把缠绕你身上一切的重担，你要把它放下来，卸下来。那么还有呢，你要把一切的忧虑，一切的世界所挂虑的东西完全放下来。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必须带着一个倒空自己，把一切的东西放下，带着一个很诚实赤裸裸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带着一个很渴望的眼睛去跟神说，神，我要看见你，跟这个撒该一样。诗人常常在诗篇当中里面，他有提到，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诗人每一次代祷，在他诗篇的当中里面，他就说了什么？他说：“神，我来到你的面前，我什么时候能够渴望能够见到你？我的心好像在干旱之地一样，我想要，我羡慕你，我要看你的能力，我要看你的作为，我要看你的荣耀。”盼望我们在座的，今天我们在追求灵命成长的当中里面，我们要有这一份渴慕的心，要在渴慕的当中里面，我们必须要带着一个真诚很渴望的心，好像 口很干渴的时候，你需要喝一口水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在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你就会看见另外的一个世界就呈现在你的面前。因为马太福音里面，在八福当中里面有说，饥渴慕义的人，神必保佑他，对吗？神必保佑他。好，那撒该带着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渴慕的心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神怎么保佑他？神怎么样又在他的面前里面展开了另外的一个世界给他看？我们从撒该再接下去你看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从撒该的生命当中里面，你可以看见神的一句话，一句话，神只有说什么？撒该第五节，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神的一句话就把撒该的心点亮了他里头昏暗的灯。神的一句话，我们如果有读诗篇的话，或者箴言的话，你就会看见我们的神他所讲的话是能够使愚昧人成为一个智慧人，能够明亮人的心，能够开启人心中的灯，一解开全身就光亮。神的话是神的话，神主动的以他的话来开启了他心灵中他所需要的。撒该也因为神自动的开启了他心灵中的昏暗的这盏灯的时候呢，撒该整个人光亮了。他从这一句话里面，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神是一个全知的神，神叫呼叫了他的名字啊，所以神他就知道神是一个全知的神。不但全知的神，他也从神的话语里面下来，我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句话里面他感受到什么？感受到神的爱，这个爱里面包括了神的慈爱、怜悯、饶恕跟接纳他。他就从这句话的当中里面看到、摸着了神自己的心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在成长当中要壮大，我们是离开不了圣经神的话。所以我盼望无论你多忙，你多没有时间都好，你每一天最少要读一句话，神的一句话语，你就在那句话语的当中里面，你多去什么思考、默想， 究竟神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背后他所要带出来的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去在当中里面去细嚼。如果你有这样去细嚼的话，很自然的你会嚼出它的味道出来，正如撒该一样。加上我们今天我们有圣灵住在我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可以呼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他的话语的当中里面去摸着神自己的心意。这是神在撒该怎么样开启他眼睛的当中里面，神借着撒该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千万不要快快的读，千万不要囫囵吞枣，像我一样 OK， 不要囫囵吞枣，要慢慢的细嚼，慢慢的去思索探讨，你就会探讨出它的味道，你就会明白神的心意，那个时候你就会整个人你就会光亮起来。所以我盼望的今后我们在信徒成长当中里面多勤劳去读圣经，多借着祷告默想神自己的话语，当你带着这样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神会开启你心灵的眼睛，神会去满足你自己。好，那么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撒该，他听了神的话了之后，明白了之后呢，他生命也光亮了。他光亮了之后呢，他生命也得做了改变。那这是他生命的转捩点，也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我们再看一下，他听了耶稣讲的那一句话，他就照他的话去做，他就快快的下来，从树上爬下来，然后去接待耶稣，跟耶稣同住。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里面，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灵命成长，我们要去经历神，像撒该一样，神讲话他就照做 OK， 他就照做，他就遵循神的话，那么他去照样去做，结果他照做的过程当中里面，他确确实实体会到神那份的真爱，那一份话语的信实，不是说讲了就不算数，他不是，他体会得到神讲的话，神的话一出神就照做，所以他知道神的话语是信实，也因着他体会到神话语的信实的时候，他体会到神的真爱，因着他体会神的真爱，以至于他也以真爱来回应神。你看到没有？最后的时候他说什么？他把他曾经是欺骗过人家的钱，他按照什么？按照神的话来赏还给人家，不但偿还给人家，而且还超过，对不对？才超过来偿还给他所欺诈的人。这个就是以真爱激励别人的时候，人也以真爱来回应给你。因着他这一份的回应，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救恩就临到他全家。人从他生命的一个大改变的时候，就把神的生命带出来，以至于带领他全家人归主。今天我们很可惜的就是，我们读了圣经就把它当成一句话语，或者总是停留在外面 OK， 我们还没有进入到里面去，还没有进入到 真理里面去，去体验神讲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提醒大家，就是说在灵命成长的当中里面，我们要学习，要学习怎样的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应用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侍奉当中里面，你就会像撒该一样经历神，你就会因着经历神而认识了这一位真神。神很多时候也会借助外在的一些的环境，一些不测的一些不好的遭遇，在当中里面就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当中里面，去体验他所讲的话真理的意义，从中你就可以在当中里面去明白神真理的意义是什么，神要在这个真理当中的背后里面衬托出他什么。就好像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讲神平静风浪，他许可门徒在风浪当中里面去经历，当整个事情过去了之后，门徒才认识到这位的主是一个掌控宇宙万物的真神。另外一方面也给什么，也给门徒认识了他自己的信心有多少。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OK， 也借助真理在当中里面启示他自己，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生命里头不管大风大浪，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掌权，你不需要害怕。那当你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当你明白清楚真理的时候，下次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晓得怎么样拿出你的信心来面对。一个越多经历神的人，你就会更加的去认识神，当你越加认识神的时候， 你的信心也慢慢的提升，你信靠他也越来越坚强。所以我今天呢就是很简单跟你们讲一下有关这个讲到这个撒该这件事情。撒该要看耶稣的这整个过程，他是从他没有看见一直到他看见的这个过程里面，可以作为我们信徒灵命成长之路。今天我们要真的信徒，我们的灵命要成长，我们要去认识我们这位神，我们要跟他有打交道，我们要跟他什么，要去经历他，你才知道他的实在，你才知道他的好处。否则人家问，否则你跟人家传的时候耶稣很好，人家会问你怎么好，你答不出。所以这是我在神提醒我们的。那所以盼望我们也在撒该的身上里面，我们可以在当中里面学习成长。我在这边的时候我就要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就是在也是关于我灵命成长的整个过程。我跟牧师侍奉了神差不多有47年的时间，我就回想到我把这47年的当中里面，我就分成三部分来说。第一部分是在我是在新加坡，在新加坡的时候，因为牧师已经是传道人，所以我就凭着信心接受了神 OK 的拣选了我，那么然后跟他一起走这条信心的道路。 那我就发现在我在新加坡的那一段的侍奉的日子，相当长的一段日子，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的当中里面，我对我自己，我不是讲牧师 ，OK， 我是讲我自己 ，OK。那我对我自己的侍奉，我非常的不满。再加上我在教会里面，我看见许许多多 ，OK， 也令到我有很多的不满 ，OK。那么我就自己常常呢，自己就在不满的当中里面，我就去挣扎。我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好像摩西昔日跟神那种的关系，那种密切的关系，特别他在灵里面那种的祷告，什么摩西一有什么事情问耶稣的时候，神就马上去告诉他，为什么我得不到 ？OK， 我就觉得一直在纠缠着这些的问题。还有呢，我又觉得说，为什么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总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入进去？虽然我看了一些参考书还怎么样，但是没有办法能够帮助我。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就在一直带着一个很挣扎 ，OK， 很挣扎。那么再看看今天自己的属灵光景，好像越来越不像样 ，OK。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有点疑惑，我在疑惑说，我今天我所信的神是这样的吗？圣经是不是这样教导的？我就开始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这条路上里面一直挣扎。那我没有告诉人家，但是神知道我 ，OK。那很感谢神的，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不能跟你们讲得很详细 ，OK。那因为那后来呢，我很感谢神，神呢就在1983年的时候，为牧师因为要再次进修，就来到了加拿大的草原神学院，就是 Saskatchewan，OK、okay。神呢就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里面。OK， 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里面，没有工作做，因为在当时 student wise 是不可以做工的，没有工作做，没有家人那种整天为做金钱的烦恼。OK， 那么也没有侍奉，神就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里面，那么整天就是面对，你们知道你们有去过 Saskatchewan 吗？有没有人有去过 Saskatchewan？是一个很空旷的 ，OK， 是一个很多树 ，OK， 很多就是稻田 ，OK， 种稻的地方 ，OK， 那个地方很干燥的，很荒凉的。所以当时神带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我还跟神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把我从新加坡带来这个地方 ，OK， 我心里还有一种这样的埋怨 ，OK。”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是神一个这个地方就成为神祝福我的地方。所以神就把我的没有工作、没有家人的烦恼，也没有教会的侍奉，就把我带回他的身边。那么把我带回他的身边的时候呢，那么我就在那时候我就在想，那我没有东西做，那我总得要啊，也许这是一个好机会，我就要好好的来看圣经啊，多了解圣经，要不然这条路怎么走下去？我就在讲，就在那个时候呢，就有。有两本书很流行的，其中有一本书就是Ordering Your Private Life，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本书？有没有见过这本书？是中文翻译版，就是变成是心意更新。那现在有很多心意更新啊，但是跟我以前看那本书是不同的。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呢，它最主要就是讲到说，你怎么样去清理你的阴沟。那我当时就被这本书很迷住了。那一方面我就讲，哎呀，多看一点英文也好，来到加拿大 ，OK， 这样，所以我就看了。那我就按照它里面所讲的一些真理的原则 ，OK， 我就一样一样去处理。那么当他在讲这个处理这个阴沟的时候，就是说在你人生的优先次序方面，你要去调整过来。所以我就按照这本书里面来遵照他的话来做 ，OK。那按照每一天要读的圣经来清理自己。没想到我看完了之后呢，我就好像我的生命开始就是有一点变动，就是跟我过往我所看的一些东西有所不同。 OK。那么看完了这本书了之后，也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刚好就碰见了一个浸信会的一个牧师，他说他刚刚好在神学院里面教完了，经历神。你们有没有听过经历神 ？Experiencing God 有没有？啊，就看了这，他教完了，他就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好像要我把这本书送给你。那我就接下来看，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按照他所规定的要求，每一天至少要花2小时去默想经文 ，OK， 去遵照他所讲的。结果我足花了3个月的时间，我就把这本书完了。当我看完了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了。因为这本经历神也后来也改也换了名字叫不一样，不再一样的生命，对不对？我这生命不再一样了，因为这两本书，神借着这两本书，按着他的真理，开启了我的心灵。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我在新加坡的侍奉是这样的不开心。为什么是这样不满足？原来我在新加坡的侍奉是，我是因着神的呼召而去做。那今天当我生命不再一样的时候呢，我不再以神你叫我做，我做，乃是以一种爱神，因为你爱我，你拣选了我。OK， 那我用我的爱来回应你。所以以后呢，生命就开始有了变化。那从此之后呢，那么我就很注意的我自己在灵命成长当中里面 ，OK， 我就很渴慕的能够学多一点点，越多越好。我就常常有一种这种的 OK 求知欲，就是越多越好，越认识越好。我觉得神你实在太奇妙了，太伟大了，我不知道怎么去说 OK， 那我就说我需要更多的认识你。所以一方面牧师读完了之后呢，那么我也继续的，我们就留在这边就侍奉。在这侍奉的过程当中里面呢，我就一直提醒弟兄姐妹要注意自己的灵命成长，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我不要他们学我一样走过我的路，所以我一直提醒他们。我甚至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灵命成长这方面里面一直去关注他们弟兄姐妹们的灵命成长。当我再次有，因为我抱着这样一个心要学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就在10多年前一场的大波浪临到我身上。我相信你们在座大概都知道 OK， 在都知道我曾经是跟淋巴癌斗争过，差不多有10几年的时间。神就在那个时候神把我带回来，那么在带回到他的身边，叫我停止了一切的工作。但是在当时我没有停止侍奉，我跟牧师说继续的前进，你不要去理我。我就跟牧师讲，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当这个病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很突然的，而且他来的时候呢就很汹涌的，一波一波一波的来，几乎就要把你整个人吞下去淹了。天天每时每刻每分钟都要面对就是死亡。那么在当时呢，我就靠着神在那个在我过往当中的操练的认识，我还可以凭着信心来仰望神，靠着神自己的话语我还能够度过。但是没有想到说经过了8年之久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是心疲力尽了，已经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应该是放手的时候了。所以特别是我看到牧师那种的忧心，看到我孩子孙子们 的那种的恋恐，那种忧愁的恋恐的时候，我不忍心让他们再看我下去。所以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放手了，我把我的命交回给你，我没有办法再走完这条路，要么你把我带走，要么你抱我走。但是说得很奇怪，我一祷告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突然间有一个很有力的膀臂就把我 抱在他的身边。神把我抱回他的身边的时候呢，神用他自己的话语在当中里面亲自的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在我生命当中里面来教导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神再度开启了我的心灵的眼睛。就在那个时候，我被神的话神的爱吸引住了。我在那个时候，我深深感觉到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真正的去爱过神。在那一刻里面呢，我真正的就是我爱上了神。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虽然痛楚不断，每一天天天时时刻刻都临到我的时候，可是当痛楚一来的时候，我就跑到神那边去。当我跑到神的那边去的时候，焦点就不在自己身体上，焦点就在神身上。所以呢，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里面，我就这样去度过。后来我发现到，当我越是亲近神的时候，神越用他的话语教导我的时候，我发现到十字架的光辉就把我心灵中许许多多的暗昧的事情完全的照耀出来。在那个时候我才看见我自己的真我。原来我以为我对信仰有一个很弱势的一个的根基的认识，没有想到就在神的光真理的照耀之下显露出我的不完全。我以为我爱神，原来我是个功利主义者。我跟神说，我将我的命奉献给你，我也看见了那个奉献的生命里面不完全，仍然有保留。我所做的动机，很多时候我说是为神，是为人，事实上是满足自己的心意。我就看见了这一点。当我看见了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不断地在那边流泪、痛苦、悔改。在那个时候，我才体系到什么？我才体系到神牺牲的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爱，他是怎样的爱我。那么经过了这个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神做事看似跟我们完全的不同。所以我开始，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为着我自己，神你给我有这个淋巴癌，我来感谢神。我说，神，如果你今天不是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还以为我很认识你。其实我今天我才真正的去明白，我认识神的是多么的有限。我今天会跟你们讲出我这一生里面的这个的经历，乃是我在最后的一次里面，我不单神给我看见我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他的真爱，他的牺牲，但是另外一方面却给我看见认识到我自己的真面目。所以我就很感谢神，我很感谢神的就是今天当我走出来了之后，我走过来了这条路了之后，我真的是带着一个很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就是什么？神没有离弃我，也没有撇下我。弟兄姐妹，今天我跟你讲的这个见证，这个是我亲身的经历，也就是回应了今天我们从撒该看耶稣的整个过程。不要满足你自己，你今天所拥有的这一些，前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宝藏等着我们去挖。我们要不要去挖？你要挖的时候呢，你要怎样挖？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敞开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们要看见你。好像下次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我要看见你。当你有这份心意的时候，神 自然会满足你，神自然会透过他的方法来开启你心灵的眼睛，让你亲眼看见他。那个时候你就会真正去认识神，以至于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不再传知识，乃是传生命之道。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当中里面，我们就向着这条目标一起的前进，好不好？好不好？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谢谢。